书接前文。吴三桂啊，自从得了八面观音，觉得晚年有了乐趣。他拿这八面观音不当个人，有时候骂他是畜生，有的管他叫母狗，要不就直呼其骚货，什么难听骂他什么。但是八面观音不管听着什么称呼都乐，从来不生气。吴三桂用过来的时候，抓着头发就拖到自己面前，尽量的发泄，而且嘴里满嘴都是粗话。吴三桂觉着我现在在外头是平西亲王，端着个架子，哎呀，太拘谨了，即使在陈圆圆面前也不能这样放肆。他跟陈圆圆相敬如宾，他爱圆圆，疼圆圆，但是觉着在圆圆的面前难以赤身裸体的发泄。所谓赤身裸体，就是把你的心扉打开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，总觉着不好意思。但是在八面观音面前就无所谓了，尽量说粗话，尽量发泄。他拿八面观音就当成泄欲的工具，想怎么地怎么地，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。只有到这儿，他才觉着轻松愉快。你想这还有个好吗？现在这吴三桂的确是变了，变的人不敢靠近，高深莫测，喜怒无常。老了老了，变成了俩人相似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吴丹来到昆明，吴三桂盛情款待，亲自出城迎接，把钦差接进王宫，在王宫是盛排宴宴，在酒席宴前说那拜年的话，说了有五车。皇上圣明，皇上恩泽四海，皇上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吴三桂结草衔环，难报万一呀、啊！我要世世代代忠于皇上，给皇上办事，净说拜年话。与此同时呢，对这钦差招待的是无微不至，把珍藏的宝物也给了钦差。一开始这钦差还装相，不敢要，后来一看吴三桂出于至诚，这才受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吃人家嘴就短，拿人家手就短。吴三桂心里头好笑，心说你别装假正经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不贪，你要是不贪那是不够数，够数你肯定得动心。另外吴三桂安排亲自陪着他赶奔演兵场，因为他主要来的目的视察边境，看看军队的情况。吴三桂就领着他到演兵场开始练兵，口令一下，三军齐动，第一阵练操。哎呀，吴丹仔细观瞧一瞅，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，长短不齐，那个操法太一般太一般了，不住的直摇头。第二阵马术，把战马牵出来，那些骑手们飞身上马，在马上练各种技艺，什么顺风扯旗、邓里藏身呐、凤凰展翅啊，居然闹了不少笑话。有的太老了，胳膊腿不太好使，从马上轱辘下来；有的马失前蹄，从马上摔下来的。这马术等练完了，摔伤高达三四十人呢。吴三桂一皱眉，大人，您别见笑了，多年不打仗了，这军队都不顶用了，马也太老了，大人千万别见笑。吴丹点了点头，王爷，
您不必难过。
是啊，这玩意儿军队他不打仗哪来的战斗力啊，难免训练也不那么精，马匹也过了时了。这个王爷你放心，我回京之后上奏天子，拨下国币躺银，重新招兵，重新买马。
是啊是啊，
大人，一切都拜托了，三桂有难言之隐呐。紧跟着又看着阵法，假装的攻城，连云梯都爬不上去，推炮车连炮车都推不动，而且那炮弹大多数都是哑巴炮弹，放十炮有三炮见响的，那些都得作废。吴三桂心里好笑，心说我就是叫你看这些。这吴丹还坚信不疑了，百般同情吴三桂，在这待了一个月，把实底也摸清了，这才离开昆明回北京，见着康熙皇帝，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讲述一遍。第一，他说平西亲王吴三桂对朝廷和皇上的圣恩念念不忘。吴三桂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啊，对皇上有一颗忠心，请皇上不必疑惑。第二呀，吴三桂手下的兵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，官名铁骑不复存在，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，而且器械也都迟钝了，这不好使唤了，因此恳请陛下万安吧，不会有别的事儿。即使有别的事儿，吴三桂的部队也不堪一击。
哦，
难道这都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带差的？康熙皇帝听完之后是半信半疑，可能吗？不见得吧，也许吴三桂跟我演戏。康熙多聪明，真就猜对了。吴三桂前脚送走了钦差，转回身又去找八面观音。吴三桂心高兴，这戏演得很成功。吴丹呢，回去说去吧，跟你主子去讲去吧。嘿嘿，我绝不能放松啊。第二天呢，马上钻进大山，是接茬抓紧练兵。说话之间，就到了1672年。吴三桂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可以说是兵精粮足，士气高涨啊。他跟手下大将们一商量，该起兵了。大将们异口同声，王爷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。军队也都准备好了，士气旺盛，这阵不打更待何时啊？错过这个机会，军心一涣散，可就找不回来了。怎么办？吴三桂一琢磨，我无缘无故就起兵啊，平地起孤土，出师得有名啊，就俩人打仗吧，还得各讲各的理呢。我为什么打他？因为他骂我了，因为他欠我的钱了，或者他先打了我了，所以我才还击。你还得找个说辞呢，这你起兵要打大清，你什么借口？人家外先生一看，皇上对你够意思，加封你平西亲王，对你恩重如山，你怎么起兵打皇上啊？这舆论这玩意儿受不了，人心向背，没人支持，这仗还打得赢吗？所以你得找着借口才能出师有名，现在就是苦无借口。吴三桂真有点脑袋疼啊。后来还是方献庭向他出了个主意，王爷，我看这么办，不能再等了，最好先叫平南王发难，让上知信首先发难，必须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他挑个头，您督后阵， 行，这主意不错。不过老伙计，恐怕旁人难完成这个任务，你必须亲自到广东去一趟。你见着知心，开诚布公的把咱这意思跟他讲明白，我等他的回信。好了，遵命照办。马上方宪平带了20名亲兵卫队，日夜兼程，一口气到了广东，在平南王府甩灯下马来见上知信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介绍介绍，平南王不是上知信，是上知信他爹尚可喜。因为尚可喜老了，耳聋眼花，体力不支，把这权呢交给儿子了，让儿子代替。久而久之，这权整个被尚知信给剥夺了，把他爹晒干了。现在尚可喜是有苦难言呐，人老了就算完了，这权给了人家，再想夺夺不回来了。而且儿子的所作所为跟自己想的截然不同，老头子气得死去活来呀，但是打打不得，骂骂不动，儿子也不听自己的。现在人家买了一帮死士，人家什么事儿研究也不跟尚可喜打招呼，有时候老上头急得拄个拐杖来找儿子论理，尚知信把眼一瞪，呆着吧，老棺材皮，有吃有喝得了呗，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呢？走吧走吧走走走，让手下人把他爹给轰出来。尚可喜现在苦啊，但是再想把权收回来已不可能了，故此尚知信不是王爷的王爷，手下人都知道，但得听他的。他这个代理也是经皇上批准的。方宪平走进王府，有人给送信儿。尚知信一听，什么？我方老叔来了，他来干什么？就知道有大事，赶紧降阶相迎。他知道方宪平是平西亲王吴三桂的心腹，也是老前辈了，所以他也称为盟叔，不敢慢待，彼此见过，让进厅堂，分宾主落座。尚知信看了看，老叔您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吗？是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盟叔什么事？快说。方宪平往左右看看，拉长筋没说话。尚知信知道有大事，一挥手，其他的人退出去了。他往前凑了凑，孟叔这回说吧，就是你我二人有什么你就尽管讲来。知信呐，我临来之前跟平西亲王会晤了几次，我也代表平西亲王转达老贤侄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首先我先问问你，你准备的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。我回来天天练兵啊，我的粮食库里头都满了，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应有尽有，只是人数上还不太理想，要能再等待一段时间呢，我还能再增加10000军队。行，那么京中那方面，我们前天通信了，他那块也着手准备，跟我差不多少。好吧，现在平西亲王全准备好了，就准备发难，但是得师出有名啊，没名怎么能行？经过研究决定，由老贤侄你来挑这个头。尚知信就打了个愣奔，心说由我挑头什么意思？他对吴三桂不得不防啊。 你别看是联盟，各有各的打算。尚志进把脸往下一沉，为什么叫我挑头？能说清楚吗？
当然，不就我能来吗？
我说王爷，你怎么挑这个头呢？你呀、啊，以你父亲的名义上表。你父亲跟皇上说，年老体衰，体力不支，老眼昏花，不能理事了。恳请皇上把藩王撤掉，哎，让他主动撤藩，然后提出要求，这个王子正式的给你。哎，这不就江一军吗？这叫试探试探。如果皇上真想撤藩，一看正好撤了，那就说明他决心撤藩，违背先帝的遗训，这我们不就抓着把柄了吗？先帝说了，世袭永镇，你现在怎么答应撤藩呢？因此我马上起兵征讨他，这不叫师出有名吗？如果说皇上同意了，真把你父亲拿下去了，把大权实授给你，你也没亏吃，你得个现成的王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说老先知啊，你权衡下利弊，这主意怎么样？
对，我想想啊。
尚志信摸着下巴，闭着眼睛仔细盘算，他觉着吴三桂这主意可也不错。
我是不吃亏，
说我爹现在根本就没用了，形同虚设，那么他辞也是情有可原的，谁也不能会怀疑。试验试验康熙什么态度，康熙真想撤藩把我爹给拿掉，那讲不了输不起，马上我们抓住借口就起兵，因为起兵是迟早的事儿，早干比晚干强。如果他不愿意打仗，不撤藩，把这官给我，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平南王啊，可也不错呀。现在毕竟我这是冒牌的，我是代理，是辅佐呀，不那么名正言顺。他盘算来盘算去，觉得可行，他把眼睁开了，蒙叔高，真高，想的太透彻太周全了，我同意。蒙叔啊，你说什么时候我开始动作？现在就开始，不能再等了。
那行啊，一言为定，现在我就找我爹去。
他转身奔后头找尚可喜去了。这尚可喜老的脑袋直哆嗦，端茶碗都端不住，手烂颤，比吴三桂差多了。尚可喜一看儿子来了，脑袋都疼啊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找你嘛。爹，经过我们研究决定，你给皇上上到本章，提出来撤藩，把你这平南王拿掉，不干了。
平白无故，这是为何？
你听我的，我爹啊，你干和不干差多少？你现在不就打着个空名吗？你能干什么？另外，你要求皇上，你不干了，把你的王爷给我，让皇上实授我这个王爵，抹念一写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执信呐、啊，这事关重大，你让我好好考虑考虑。
你考虑个屁呀！你考虑，你听我的就得了，有你吃有你喝，你干什么你？你干不干？
哎，可也是。那好，现在我就写
写啊！我先给你拟个稿，你按这稿写。你说当爹的到这份儿还什么意思？所以这尚可喜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按儿子的指使写了一道本章， 用了印600里加急送往北京。单说康熙皇帝每天考虑撤藩的事，不仅是考虑，也采取了行动啊。比方咱说了什么收买王辅臣呐、了解情况啊，暗中练兵啊，准备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，实在不行就得开仗。打起仗来怎么打？谁领兵？钱从哪来？不策划好了行吗？两方面都在扩军备战，拉这架子，只是没结果。这一天有人把尚可喜本章呈上，康熙帝打开一瞅，明白了，哎呦，要开火了啊！信号打出来了，这是试验试验我。看来他们是煞费苦心呐、吴三桂不动，耿精忠不动，让尚可喜提出辞呈，嘿，考虑的多周到啊！把这王爵嘛给了尚知信。好，这事儿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康熙帝煞费苦心，把心腹大臣找进乾清宫商量此事，因为这是大事儿，关系着国家的命脉呀。来的这些大臣都是掌握中枢的，一品大员、二品大员、文臣武将30余人来到乾清宫。康熙帝看了看他们，心说今天这个会议是至关重要，研究好了大清就能振兴，就能巩固，研究不好一朝棋走错，是满盘聚是空。